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是1月2号，这个2025年的第二天啊。原来我们想聊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但是没有想到昨天呢，还是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在人们庆祝这个跨年的时候啊，在进入到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跨年活动刚刚要结束，还有一些这个游客和一些庆祝新年的这些人还没有完全回家，还在街头的时候呢，在新奥尔良这个地方啊，就发生了一个人蓄意的开着自己的皮卡车撞到人群当中去啊，结果造成了15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这样的一个惨剧。而且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现在联邦调查局也好，当地警方也好，都把它作为一个叫做恐怖主义攻击事件来进行调查，而且说这个还可能还不是光他一个人作案呢，和这个案件有关联的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可能还有啊。所以呢，现在警方在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调查。
这事情发生在2025年1月1号凌晨3:15左右，在美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新奥尔良那条街，叫做 Bourbon Street， 波棒大街，波本大街。为什么说这条大街有名？因为这条大街以它的狂欢而闻名，以它的爵士乐而闻名，以它的色彩闻名，以及以它的历史悠久而闻名。这个地方的爵士乐绝对是算是美国爵士乐的发源地之一吧，这么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有一个叫做 Mardi Gras， 这个可能很多外国人也都听说过，这个叫做三月节。
对，
这个三月节呢是极具当地特色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英语有法语，知道吧，还有一些混合的民族啊，什么有黑人有白人，所以它的文化色彩也特别的鲜艳。在凌晨3:15，你想谁还不睡觉啊？那个时候就是人家不睡觉，很多人呢、啊、街上，因为什么，跨年嘛。跨年的意思就是我要跨过午夜12点，没有说午夜12点倒数完我就回家的啊。这些人又在唱歌又在跳舞，穿着花的衣服，绿的什么红，同时还在准备着一场美国的大学的橄榄球比赛。这个橄榄球比赛再很快说一句，是美国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叫做碗杯大学比赛。在我们南加州的帕沙迪纳有玫瑰碗，在新奥尔良有甘蔗糖碗（Sugar Bowl） 在迈阿密有 Orange Bowl， 有橘或者橙碗。咱们这是玫瑰的哈。然后在比如说亚特兰大还有那叫棉花碗。
对。
在达拉斯在达拉斯是棉花碗，在亚特兰大是桃子碗啊 ，Peach Bowl 等等啊，在凤凰城，在亚利桑那，后来搬到 Temp 这个地方的，还有 Fiesta Bowl， 都是什么什么碗，等着这个。由于恐怖事件的发生，居然把这一个 Sugar Bowl 给推迟了24小时。所以这都是美国的大事儿。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下，随着这个案件的发生啊，对这个事情调查的展开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当多的背景。这背景呢，尤其是这杀人犯42岁的贾巴尔这个人，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以及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一些现在啊了解的情况，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人呢，你如果现在，我相信媒体当中还有报纸上基本上都有他的画像了哈，他的这个照片也就出来了，有一点留着一点胡子的这么一个人。你从他的名字听上去呢，他是叫这个Sam Shadin Jabbar 哈，这么一个名字，是美国的退伍军人啊，老兵，然后他是他们家呢从小的时候是 信奉这个基督教的哈，但是后来据他弟弟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是说他很早的时候呢就改了自己的信仰了，又皈依到这个伊斯兰教了，所以呢他实际上在多年之前呢等于是信奉了伊斯兰教啊，是这么个情况。刚才说了，在他的撞人，他是显然是有意的啊，这是故意撞人，要造成最大的伤害，这是第一和恐慌。然后呢，在他车里头，除了撞人之外，他还有其他的武器啊，包括枪支啊，包括就是爆炸物，哎，就是这些在车上都已经被警方搜到了。同时呢，在车里头还有一面这个伊斯兰国的旗帜啊，而且呢，他在开车就是行凶之前，在社群网站上还专门有一些贴文和录音啊，这个视频呢。显然是录给他的家人的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最后他讲了一句，叫做“誓死效忠这个伊斯兰国”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案子列为这个恐怖主义袭击案呢？就是因为他是有强烈的带着宗教信仰和极端的狂热去杀人去的。
嗯，而当时呢，顺便说一下，这些视频呢都拍下来了，但是媒体呢出于对大众心理的考虑。他们没有让大家看到太多的他这个车碾压那些游客或者是那些狂欢的人的镜头，但是之前他怎么绕过那辆警车啊，怎么加速，什么这些在媒体啊，在 YouTube 上嘛都有公布。情况是这样的啊，他租了一辆福特的电动卡车，白色的，然后呢他在转那个大弯的时候啊，绕过了一辆横着在街上的警车。为什么这个警车横在街上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步行街情况。
对，
要是有一个步行街的话，你必须得封路，你封路呢就得有路障。这个事儿呢，新奥尔良接下来还要检查呢啊，做一些反省，就这个路障做的可能不太够，也就是拦截的这种实际的效果呢不佳，使一个车能够绕过去。当他做了这个急转弯啊，几乎是 U 型转弯了以后呢，骤然加速从那个警车旁边开过去了。那他怎么能从警车旁边开过去呢？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是一般的来说，在进行封街的时候啊，按照市政府的规定呢，都要留这样的一条路，这条路是留给救护车的。万一在游行当中，万一在欢乐当中有人喝醉了，有人比如说心脏病发作等等，你得让救护车进来啊，所以他就用了救护车这条道。所以接下来美国一些其他的城市将来有大型集会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都要从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教训和一个借鉴。原因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人他曾经是个军人，做当兵当了十年呢，还去过阿富汗，为什么他不拿枪打呢？如果他要执行恐怖行动的话，是不是拿枪杀人杀得更快呢？其实不是，因为你想，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大的白的卡车，你这个一脚油门踩下去啊，他那个杀人的数量和速度是比枪快的。
嗯，
我们常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杀伤事件，三个人呢，基本上四个人以上算是这个，有时候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但是他这一脚油门踩下去，是碾压一群人呐、
啊，对，
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效率啊更高一点。所以用汽车杀人其实是屡次被采用，即使是在可以轻易得到枪的那些国家，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所以他是用了这个方法，他是这样的，他踩了油门以后呢，当他的车把人都压死压伤了以后，他总要停在一个地方，这个时候他拿出枪来再杀人，
对，
这是他的计划。但是等他拿出枪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警察也已经拿出枪来了，所以他跟警察有一个枪战。在枪战的过程当中呢，还打伤了两名警察，没有打死，因为这两名警察穿的防弹衣，而这一位叫做 Jabbar 的行凶的人呢，他也穿着防弹衣，所以跟警察枪战战了一会儿，但是最后被警察击毙。因为警察打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警察是一圈啊，
对，
对不对？那只要是瞄准了以后，那一枪就毙命了。所以大概的经过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天晚上尽管是半夜三点来钟啊，但是实际上呢，新奥尔良呢，他看来警察局还是没有放松。我看听他那个记者会，警察局说呢，是当时在那个街区巡逻的警察差不多有300人左右啊，所以呢，看来是听到这个金属的撞击声和人们的哭叫声的时候呢，显然附近的警察就已经相互用这个步话机招呼着就已经过来了哈，赶到这个行凶的现场了。如果要是警察再来的晚一点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因为他那时候枪都拔出来了，都已经可以开始对行人啊什么的开始可以开枪了。而且别忘了刚才说了，在车里头还有爆裂物呢，他如果把这个爆裂物扔到某一个酒吧里头，那里头狂欢的人跳舞的人很多啊，就会出现更大的这个
对，而且音乐声音很大，知道吗？就是据后来的报道说，在旁边的一些酒吧什么都还不知道呢，就这边人都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了，那边还唱歌呢，还跳舞什么的，就完全不知道。因为其实不管是汽车压人的声音还是枪声，其实枪声啊有的时候就像鞭炮一样，
是
啊，啪啪啪，所以人们一开始可能也搞不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杀伤力可能更大。但是由于警察及时的到来呢，避免了这个悲剧呢变得更大。那稍等会儿，咱们就看看，根据这个情况引发出来的一些对这个人的了解，以及对用汽车攻击人的这个事件的一些统计。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元旦那一天啊，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呢，在新奥尔良发生的这个有意开着卡车来撞人的这个事件啊，最后还开枪和警方对峙。那么当然最后他就被警方给击毙了，但是也是造成了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和伤亡啊，15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啊。而且受伤的人里边还有几位是伤势比较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事情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联邦调查局呢，它显然是有一些证据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线索，认为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孤狼事件，有可能还有别的人，要么就是帮助他，要么就是参与了他的这个策划，或者是组织啊，所以呢，现在还在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呢。最近他接触过什么人啊，或者什么组织啊等等啊，因为也可能伊斯兰国的一些组织人员是不是跟他有过接触啊什么等等哈。那么刚好在我看今天早晨 AP News 里边美联社的这个消息当中呢，是说，在昨天早上8点40分的时候，在拉斯维加斯啊，两个地方隔得蛮远的，拉斯维加斯和这个新奥尔良隔得很远，但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川普旅馆的外边有一辆Tesla 的 Cybertruck 也是爆炸了。那么这个就是驾车人呢也在 truck 里面也死了。那么现在呢，联邦调查局已经知道了这个爆炸呢，这个驾车人啊引爆自己的这个人呢是37岁的一个男子 Matthew Levelsberger 啊，他呢曾经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早几个小时在新奥尔良作案的那个人呢，他们俩是在同一个基地服役过，所以现在这两个人到底之前有没有联系，相互之间是不是有过策划，不知道啊。现在联邦调查局就根据这个线索呢，也是在调查他们两人之间是不是有任何的关联。
哎，这个事情呢值得我们关注哈，因为拉斯维加斯的那一辆 Tesla 的卡车爆炸事件显然不是事故，现在至少可以这么一个定，不是说这个卡车什么地方失灵了，因为马斯克也说了，马上就发表声明，他说我这车没问题，不要以为是我这，因为如果那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这个Tesla 麻烦大了，
对，
就是你这车停在那儿可以爆炸呀，那还得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咱们继续跟踪啊，看看接下来调查是什么情况。但是这两个军人曾经在一个地方服役，这个事情的确觉得这是巧合吗？是吧？这个说的
巧，未免太巧了，
也未免也太巧了一点，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说你这个车停在川普酒店的门口，把自己给炸死了。什么伤害没造成啊？
对，
这个似乎也有点说不通啊，所以咱们继续来看。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叫做 Samshuddin Bar Jabbar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你听他这个名字呢，他是一个中东人，但是他早的就是美国 公民了，是他生在这儿的哈，所以是一个美国公民。刚才讲过，他简单的说的他的背景就是他学的是信息工程，就是我们说的所谓 IT， 所以他是一个很懂电脑的人。他当过兵，十几年的兵，去过阿富汗，而且在美国的部队里他也是做信息工程的，是一个技术兵。同时呢，我们知道他是升为基督徒改为伊斯兰教徒，后来转了信仰了。同时呢，我们现在还知道他结了两次婚，第一次呢是2012年就离婚了，有两个孩子。第二次婚姻呢是2022年，这是不久以前离婚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跟这个第二个太太呢也有个孩子，6岁。他第一个太太是两个女儿，第二个呢是一个6岁的儿子。他两个女儿呢，一个15岁，一个20岁，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在他执行这次恐怖行动之前，在脸书上的留言呢，似乎也是有一些对他的家人的一些交代。他基本上就知道这次就不能活着回来了，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交代，但是这些内容均已被删除，所以现在还不知道他具体在那上面对他的家人说的是什么。但是其中有一句话媒体公布了，或者说调查机构公布了，就是我效忠伊斯兰国，这个是一个情况。然后在他车里呢又发现那个旗子，伊斯兰国的旗子啊非常恐怖啊，是个黑的，
对，
全黑，然后中间是白字，就是那种阿拉伯文，是这么一个旗子。然后他显然呢是在这一次行动当中是做的为伊斯兰效忠的行动。我们知道为伊斯兰国效忠它几种方式，一种是跟伊斯兰国直接联系，他派你去的，一种是所谓孤狼行动。那这次是不是孤狼咱们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人啊，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还做过一段房地产，那么在网上呢 YouTube 平台决定啊保留了他的这一段视频，就是他在卖房子的时候呢有一段自拍的视频。那我们稍微听一下这个人讲话哈。原因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发生这种悲剧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制造悲剧的人是怎么回事。那么了解他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将来怎么样的防范。我们先听两耳朵啊。
Good evening, I'm Shamsuddin Jabbar, property manager with Blue Metal Properties and team lead at the Midas Group at Core Realty. I just want to say hello and let you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me. So I'm born and raised in Beaumont, Texas, and now live in Houston.
这说了哈，我生在德州，是长在德州。后来搬家到休斯顿，他后来就洋洋洒洒的讲了差不多4-5分钟，这是一个自我介绍，这是他成立了个房地产公司，他在卖房子的时候，哎，我这个公司怎么怎么样，非常正常，你要是听他的英文略带南方口音，绝对的是母语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你要是看他这个形象啊，干干净净的，胡子修理得很整齐，这完全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样子，但是。进一步的揭开他的生活，你看，你从他的2度离婚，你从他的财务危机，你从他的信仰，以及后来在脸书上不断的发布的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文章，你就看出来这个人呢，他陷入到某种，我只能说是狂热之中了。
对对，这个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他根据他周围的一些人，不管是同学也好，邻居也好，都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和善的这么一个人啊。他弟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尽管是10多年前，还是更早之前，他就这个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并没有任何过激或者是就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言论。
对，你这么说吧，从他的家人到他的高中同学，到他的邻居，到他跟一起服役的那些军人，没有一个说这个人会杀人。
对对，
而且都是说好话。
对，但是呢，他弟弟是说，最近这几年呢，看得出来他是就是对他的宗教信仰的这个叫做投入，或者是这种激进的情况呢是比较严重了啊，有时候越来越严重。那他邻居是说他经常就是待在家里边不出来的。他在服役的时候呢是信息兵啊，就是做这个信息工程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学位，所以毕业之后他又上了这个就是那当地的那个大学啊。后来上大学都是还接受报纸采访什么的，因为他是个 退伍军人嘛，所以人们就想要了解一下他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流露出来说是对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不满意啊，说这个部门啊太官僚啊，太复杂，我想领一点这个退伍军人法案所规定的那个大兵的这些福利，哎，补恤金或者是福利之类的，还很困难。你少一个签字，少一页文件里边的少一页什么的都不行，而且不光是不行，你要重新再兜一圈啊，再回来。他当时就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抱怨哈、啊。那后来他是在这个大学里边呢，获得了就是 IT 工程学士学位，
乔治亚州立大学，
乔治亚州立大学工程就是信息工程的这个学位啊。然后他等于是在前不久的时候，我忘记了是2022年吧，应该是2021年，他还在这个一个律师事务所，不是律师，是会计师事务所 Deloitte， 在这个地方
巨大的
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这么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2万啊，挺好的这么一份工作，
一个月10000
啊，对，一个月10000块钱，这应该算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 Texas 或者生活在乔治亚的话，应该可以哈，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这么一份收入了。但后来呢，他还是做那个房地产，做房地产也是赔钱啊。他说是我现在这个第一年做房地产就亏了28000，然后信用卡又背了16000的债，所以他跟第二任太太离婚的时候，他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加快离婚的速度，否则的话。第一，他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产生额外的费用。第二呢，他说我这个房子啊，我现在房租那个 mortgage 付不出来了，有可能就被银行收回去就法拍了。所以呢，他是用他给他的那个第二任妻子的律师写信的时候呢，就透露了他在财务方面的这个困境。
这个人呢，我们现在大概的理出了一个线索，就是他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安静、聪明、为人礼貌，而且乐于助人，尤其是他一个70岁的邻居老太太说：“哎呀，这个人简直是，非常的温暖啊，无微不至，常常主动的提出来要帮助我做这个做那个，而且呢，他有一次搬家还把一大堆东西留给这个邻居了。所以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人他留给外人的印象和他向外人展示出来的那一面是好的一面。”但是是什么东西刺激他走上了这条道路，走上了大规模杀人的道路？这个跟现在的以巴冲突有没有点什么关系？这个跟他上的这些网站有没有点什么关系？这个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有这么一个组织叫做伊斯兰国。大家说伊斯兰国在川普任内，他那个 Al-Baghdadi 不是被打死了吗？
对，
那个大官。然后在叙利亚的当中，叙利亚的库德人帮着美国人已经把伊斯兰国这个所谓的 ISIS 给铲除了吗？这怎么又冒出来了呢？哎，我们知道一个信仰是铲除不了的，那稍待会儿我们再看看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啊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接下来随着叙利亚的内乱它为什么还有可能死灰复燃。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昨天啊，在新奥尔良发生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啊，一个这个伊斯兰教的激进分子吧啊，他效忠于伊斯兰国这个激进组织，那么开着卡车呢，在这个街上啊，行人道上呢就开始横冲直撞，结果造成了重大的这个伤亡啊，15人死亡，35人受伤。当然他后来自己也被警方给打死了。那么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呢，其实在几年前，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前呢，听到的比较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趁着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就是政局不稳定吧，内乱呢，他们就逐渐的侵吞或者是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啊，多的时候他们把那个 摩苏尔都占领了，然后呢
这是巴格达，就是第二大城，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的第二，对，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啊，都占领了。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政府，然后有自己的政策，还收税啊什么的。反正那个时候闹的是沸沸扬扬，而且在国内实行这种严酷的叫做伊斯兰的法典来治理，然后国外呢不停地制造这种恐怖主义的杀人事件什么的，所以是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啊。后来呢，在当地的民兵还有美国的这个率领的这个联军打击之下呢，他们逐渐的被击垮了。最后他那个领导人不是巴格达迪被美国击杀了嘛？击杀之后，这个组织呢好像就化整为零，就散掉了啊。他们占领的这些领土也好，地盘也好，逐渐的被政府去收购了，就是又重新夺回来了。那么这个组织好像就一夜之间好像没了啊，但实际上呢，它是存在于这个那些地方的乡村和那些地方的武装人员里边的。
它是一个信仰支持的这样一个恐怖组织。为什么说信仰支持呢？我们知道，比如说阿富汗有塔利班，我们知道塔利班不许女性上学啊，比如说要戴上围巾啊，比如要戴上面罩啊，具体的说法，男人胡子多长啊，这听起来呢，已经是非常的严酷了，甚至比如说斩首，就是把手给砍了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酷刑，按照所谓他们说的伊斯兰教的法典。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个伊斯兰国认为塔利班不行，塔利班不够严，所以他们跟塔利班还打仗呢。
对，
塔利班现在在阿富汗还要消除伊斯兰国的势力呢，是这么一回事。那他们呢，是伊斯兰教当中的逊尼派的主要的信徒。那么这个逊尼教派呢，他们和什叶教派本身已经是争夺得非常厉害，所以他们自己就是都是伊斯兰教信徒，但是我逊尼教派我就杀你什叶教派，他是这么一种，所以他制造了很多的恐怖行动呢，都是在自己的信仰圈内进行的。当然他在国际的舞台上也是从英国到法国到德国美国都是进行恐怖行为，但是他的伊斯兰教的中心核心的意思就是要严格的遵守我理解的那个伊斯兰教的法典，或者说他们手里某一个教规吧，他要按照这个来治理国家，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再回到他的势力的扩张，显然有大量的当地的人，甚至包括女性，我是说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是支持这个，他们是觉得那些政府已经偏离了比如说可兰经或者是伊斯兰教的法规了，所以我们应该叫做不忘初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配合着就让他们势力扩大非常，你知道一度拿下了莫索尔，是刚才说的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在叙利亚他们也掌握啊。
对，
在趁着叙利亚内乱，他们大肆的来掠夺土地，也是在那建立起来了政权。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组织没有相当大的支持的话，他那每一颗子弹是哪来的？他的那些枪啊炮啊，还有那些比较先进的这些武器是哪？他那些装甲车呀，他那些各种各样的运输的工具啊，都是哪来的呀？他一定是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因为叙利亚的阿萨德的倒台，可能又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受到谁的打击呢？受到库族人的打击。那库德族人又有谁的帮助呢？又有美国人的帮助。可是谁在打库德人呢？除了伊斯兰国以外，还有土耳其。因为土耳其非常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不是所谓独立嘛，想搞，
哎，
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冲突吧。那在这种冲突过程当中，希望在叙利亚倒台的这一次不要让他们再次抬头，但是你看现在
又有抬头的迹象了，对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中东某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定，缺乏对有些地区缺乏控制的时候， 这些宗教势力啊，武装势力，他就会利用这个不稳定的局面呢，就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啊。这个在多年都有了。最早的时候，阿富汗那个地方不好，那个就是政局不稳定，民众对政府不满，那塔利班不是就起来了吗？然后盖达组织不就起来了吗？然后后来又是伊斯兰国啊，所以一个一个的伊斯兰国，说实话，是从这个盖达开始的啊，就是盖达的武装人员后来改名叫伊斯兰国，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什么哈里发国呀什么的，有自己的建国理念之类的。没错，
就是说盖达还有，但是他分支出去了。
对，现在呢，这个他们里边的有一支也是非常凶悍的分支啊，就在阿富汗，这个就是这个伊斯兰国 K。
对，
这个组织。非常凶悍。第一，他在阿富汗境内呢是和塔利班作战的啊，他认为塔利班的统治不行，太松散了，不如我们的严格，你已经变成了叫做伊斯兰教的修正主义了，所以不行啊，温和派不行。他跟这个塔利班作战。那个在去年的时候，在那个伊朗为那个苏莱曼尼举行葬礼的时候，不是发生了两起炸弹袭击事件嘛？造成82人死亡。
不是葬礼，是纪念活动
啊！纪念活动，
他四年以前就被炸死了。
对对对，纪念他被炸死四周年的这个群众纪念的悼念的这个活动当中，他发动了恐怖主义袭击，那炸死了八十多个人呢啊！炸伤好上百人，这个是最后一查出来哦，是伊斯兰国干的，伊斯兰国去打那个。就是伊朗的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派别去了，你看。
对，同时呢，也是在那一年，就是去年嘛，哈，几个月以后，居然在莫斯科的一个剧场，大家还记得吧？
对，
137个人被打死了。
嗯，
他们就是若干的人了哈，这不是一个人的行动，若干的人集体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你想想，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在哪儿防他啊！他一会儿就从这儿冒出来，然后去年七月份的时候还跑到中东的欧曼吧，这个国家又也是进行了一次恐怖行动，弄死了六个人。所以这些伊斯兰国呢，他们是用三种方式来发展人员和进行恐怖行动。第一叫做直接，什么叫直接？就是我派你去到那儿进行攻击。不管这是自杀式的还是什么样的行动，这是我直接派你去的，这是第一。这种直接派的相对来说比较少。而2015年11月的时候呢，是在巴黎那一次比较厉害，那一次死了130个人。2016年是在布鲁塞尔，那一次呢是32人，这个都是直接策划安排的。
因为这些人他派去的这些人是经过他们的
专门的训练，
专门训练的
炸弹的训练
啊，
各种什么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所谓的间接。这间接是怎么回事呢？是他有非常，我只能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网站。大家还记得英国三个女孩子就去跑去嫁给他们，就到那儿说你们分配吧啊，我们就来跟你们做媳妇来了，你们让我们嫁给谁嫁给谁，我们就来给你们提供这个来了。为什么那三个女孩子会去？就是上了他们的网站，他们那个网站的名字叫 Inspire 啊，还是叫做激励启发还是什么，是叫这么一个名字。那么很多人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了异教徒，比如说在他们的土地上造成的伤亡啊什么的，就会非常的愤怒，那么于是呢就挺身而出去为他们的事业，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做完全的没关系，
煽动，就是煽动，
煽动，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喜欢你，我愿意为你效劳，我愿意为你献身，我也没跟你的组织联系过，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谁，等我做完这事儿你才知道。那昨天的这个是不是这种情况呢？现在还不知道。
对，因为这种第三种就是煽动的这种呢，基本上都是孤狼行动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可能没有跟伊斯兰国组织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上过这些组织伊斯兰国的网站，他受到了这个伊斯兰国网站的这种不管是洗脑也好还是这个叫做宣传也好啊，他相信了，然后呢他还要效忠呢啊，于是在这些网站当中呢，伊斯兰国他就鼓励他的，就是信他的这些人呢， 展开孤狼行动，还有对那些伊斯兰教的这些叛徒们，对那些异教徒们要进行残酷的报复啊之类的。所以这些人是受了这些洗脑和启发，就开始进行孤狼袭击啊。所以在过去的好多次的袭击当中，只要他们说是效忠伊斯兰国，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些人跟伊斯兰国没有任何过联系，但是居然他们也信仰啊。然后当然就不知道这次的这个就是昨天在新奥尔良发生的这起事件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类性质的，咱们还不知道啊。联邦调查局肯定还会进一步深入的来调查，看看他的通过网络吧，主要是通过这个电脑，对他的电脑扣留以后再看看他上网的记录啊什么的，大概就可以查出来这人是孤狼呢，还是受了谁的教唆呢，还是真正的和伊斯兰国有这个直接的联系。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元旦啊发生的不幸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啊。那么人们就注意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汽车作为武器来对无辜的人进行攻击啊。在前不久的时候，德国的那个圣诞市场不是也是一个人开车冲到里边去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情嘛？所以就是人们就在想，哎，为什么现在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尤其是孤狼行动的这些人，愿意使用汽车作为武器呢？哦，再一看，原来恐怖分子用这个汽车撞人这个战术啊，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恐怖分子的，比如说伊斯兰国什么的，他们在网站上也鼓励自己的信徒这么做。原因是，第一，这么做用汽车作为武器的话呢，你不需要经过太多的训练，因为在很多的国家，汽车它作为一个代步的工具，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的人，他都可以拿到啊，这是第一，而且会开车。不需要训练了，第二也不需要有什么作战经验啊，所以呢这个武器呢，汽车作为武器呢，对那些边缘行为者，就是在暴怒的情况之下，或者在这个突然自己就是有了这种杀人的这种冲动的时候呢，它是就是非常容易使用的这么一种工具。
而这种工具的使用呢，它不是完全都是有宗教原因的啊，但是只是说这一个工具可以用来杀人这个事儿呢并不新鲜。有大规模杀人记载的呢是1973年。1973年当时捷克一个22岁的女性啊，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着车向人撞，一下子压死了8个人。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用汽车杀人事件的比较早的一个案例。在什么地方用汽车杀人最多呢？以色列和西岸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就那段时间吧。首先呢，先是航空公司，以色列航空公司什么又是劫持啊，又是爆炸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呢，你想开着车在航空公司行凶，或者是有枪支什么的，很难了。现在
对
你的什么枪啊、炸弹啊什么，想带上飞机非常的难，所以慢慢的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了这样的一种地方，叫做人多的公共场所，而且有相对来说比较通畅的道路，目标就放在这儿了。那么所以在1963年到2019年，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啊，一共是184次用汽车行凶，然后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呢，刚才说是1973年的那个22岁的捷克女性，但是在这184次行凶当中，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在以色列和西岸，那就是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这个冲突。可是基本上进入到90年代以后，刚才说的随着机场啊，随着一些比较难进入的公共的设施啊地带啊，被这些恐怖组织排除了以后，他们在他们的杂志，就是刚才说那个网上的杂志啊 ，Inspire 上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正式的宣布，这是2010年啊说的，说建议我们的信徒利用汽车在各种公共场所下进行恐怖袭击。结果这个文章一出来，用汽车行凶 立刻就增多了。
嗯，而且这个策略呢，后来被那个盖达组织啊所就是流行起来了。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这个就是杀戮任务的时候呢，就开始流行。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伊斯兰国也开始公开的呼吁他们的这个信徒来用汽车对人进行无辜的人群啊进行袭击。你看，纽约市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名男子驾的这个皮卡，也是皮卡，冲到了那个。Hudson 河沿岸啊，那个是非常拥挤的人们骑自行车的这个车道，结果造成8人死亡，11个人受伤。后来嫌犯也是跟那个贾巴尔一样被警方打死了，在现场也是发现了他有那个效忠伊斯兰国的这个标志啊，所以呢，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后来在法国尼斯有一个男子哈，大家还记得不久之前嘛？
那不是庆祝巴士底日嘛
？对对对，就是巴士底日庆祝烟花表演的时候，你想庆祝这个烟花表演的时候，那是多少人站在那个河岸两旁在看？一个小子开着19吨重的那个大卡车，大型卡车，不是皮卡了，大型卡车撞到那个，冲到人群里边，那次死亡比较惨重，80多个人死亡，好几百人受伤啊。那么后来伊斯兰国是声称他们对这个事件负责，那就是这个就等于是伊斯兰国策划的叫做直接攻击行动了。
嗯，然后大家还记得在Virginia 那个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不是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嘛？
对。
但是也有一些人反白人至上主义者，结果就有这么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开着车就向人群冲过去，结果把一个女性给压死了，还压伤了40多个人，这也是一个非常惨的情况。然后呢，2020年因为不是有弗洛伊德事件嘛？那黑人的命也是命嘛，在那一年呢，各种各样的汽车攻击就多达66起。最近的一期是2024年中国的珠海呀，大家记得吧？35人被这人给压死了，他居然是因为什么跟他老婆
离婚
啊，离婚呢什么的这种事情就压死了。后来在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什么承德还是
承德，
对对，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人开车去撞人去。那顺便说一下呢，就是昨天的这个人他开着这个卡车啊，是他租的，他哪儿租的呢？现在在美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你家里如果有多一辆车不怎么用的话，你也不用卖了它，你就出租。
对，
它是个人对个人的这样的出租，它有这样的网站，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啊，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程序，这个你完成了这些表格以后，你就可以租。所以这个人呢，这杀人的这把，他是从一个这么一个人手里租过来的这个车。
对。